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光说不设计，我是 Wendy。
我们隔一个礼拜马上录音。我是 Tyson。三次，我已经黑三次。
怎么可能？
我不敢相信啊！而且我今天跟朋友说，我晚上要录音的时候，他说你们会不会太勤奋了一点？
哎，要不就是拿人手短。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勤奋录音呢？是因为我们这周就是有受邀去了，就是松烟的设计周的开幕。就因为之前其实本来是有想要做一些设计周的宣传活动，可是因为 B 节目大家也知道，就是不是说很。并没有很频繁的录音，
尤其是十月还是十一月的时候，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好像也没有录音的档案，
好像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我要出国什么有的没的，
哦
就
是、
是，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啊，我们可以帮忙宣传这样，然后他们就非常好心的，就是邀请我们去。就是开幕这样子，
没错，何德何能啊，何德何能啊，
现场都是叫得出名字的，
现场众星云集，我觉得我来错地方了。我以为我到了我的脸书实体化，好像夏日大作战一样，你知道，就是我去了那个虚拟世界，就那个是那个是这样子，我一直跟温迪说。
但我们那天就是天公有点不作美啦，然后他们就是刚好开幕是放在那个松烟的那个巴洛克喷泉的那附近，
对对对
对，就是还要搭雨棚啊什么的，这样子
是
有一点点可惜，但是
小可惜，
整个时尚 party 耶，
是时尚 party， 我们竟然邀请到时尚 party 去了。
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设计周好了。
那什么是台湾设计周呢？台湾设计周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时间12月1号，但我们录音的时间已经不是了啦，就12月1号的周五到12月10号这一周呢，你在松烟的区域都可以看到很多台湾设计周不管是办的展览也好，或是讲座演讲，里面有涵盖超多的，而且一口气邀组了54组台湾啊国外一起跨领域合作的团队嘛，然后来这个松烟这个展演区去展现自己的一个设计力。
经济部产业发展署主办的啦，其实好像今年是第一年，然后他们想要就是透过说一个我们这次主题是弹性桥接嘛，他就是想要透过就是不同领域，然后跟国外的艺术创作者啊或者是单位啊，就是看看应该就是看看就是设计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子。
老实说，老师我要举手。
请说。
我觉得弹性桥接我真的好难懂、哦、我真的有一点看不太懂弹性桥。
我不是说我们
小弟才疏学浅啦，小弟才，你们要理解，我在大学才学到市侩这两个字，我在高中之前都不知道。所以而且他这次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展区对不对？
这次应该是有6个展区，然后每个展区都是它是应该是以类型作为不同的分类这样子。然后所以 A 区的话它就是有植栽啊这种装置这种。然后 B 区的话是食物设计类啊，还有自然建筑。这个真的可以吃吗？我真的好好吃。
你说的很对。
对 ,C 区的话是平面的，然后 D 区是建筑啊材料空间设计 ,E 区的话是多媒体还有互动装置 ,F 区的话是选品然后公共服务创新。然后对，就总共的话就是真应该是整个松烟都被整个包下来了啦。
除了刚刚温蒂说这几个展区之外的东西呢，其实它在这一周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因为有很多是演讲啊，或者是就很多演讲啦，就是很多设计论坛，然后
论坛有演讲，
然后这些都可以在那个 IQPass 上面看到。这个我们会再贴一些连结给大家，或者是你们可以动动你们的小手手，只要搜寻台湾设计周，就会看到它很多国际趋势的演讲。然后同时也有除了刚刚说到演讲之外，这次台湾设计周也有做一些线上的影展，然后这个线上的影展上面有很多类似可能是纪录片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平常看不太到的一种平常看不到电影，然后这些电影都可以线上看。
大概可以大概说是这个展览比较像是 给设计师、设计产业、台湾的设计产业，然后或者是一般人就来看的。那设计产业的人可以就看到说，不论是国内外现在的设计趋势啊，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展品，对。然后那一般的人来看的话，也可以看见说，现在的设计到底，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好了，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每一区，其实大概可以了解到说，整个设计产业其实就是在往一个可能世界更好的方式，比如说公共服务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一直有在讲的，就自然环境啊、保育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到更环保啊，这类型的。对对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其实当然不只是创新设计这一块，就是还有更多的就是可能是整个趋势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我们当天参加开幕的感觉啦，它其实交流的意义可能占了比例非常的高，
没错，
就是对，就是你，所以我们比较难说出来说它到底真正这个整个策展它的本身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它的本身概念其实就是交流，
没错，弹性桥接，
它的对，就弹性桥接的字，这个字就是字面上的
意思，没错，你可以想象中就是你知道那个走楼梯的那个弹簧有没有很弹？
对。
短一短一短一两边接起来，看你要跟谁接，你要跟荷兰接，你要跟波兰接都可以，随便你接。
而且我就觉得这次这样策展其实真的很困难，是因为交流其实是算是它的一个很大的本质嘛，就是大家互相知道彼此，所以展品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很多元，
很
所以
对对对，真的是很抽象哎，就是交流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抽象
的。所以这次的策展人的话是草字头的 Frank，
没错。
然后另外一位是草植荒地植造所的 Victor， 然后这两位是这次的策展人。然后这次的主视觉是 House 吧，我应该可是他们自己的朋友不会念，就是婉君设计的，
他们超级厉害。非常推荐他们可以去，不管是你要追他们的 Facebook 也好，追他们的 Instagram， 随便就是把这个 我知道这个
是不是叫 Huth
我知道这个设计团队已经很久了， 是我之前的就是平面设计师的室友们，然后我忘记他们之前有做过哪一些活动，反正他们在业界真的是非常厉害，做出很多非常漂亮的作品。然后那时候我每次问说是谁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是
因为这一对，
对不起，
这对夫妻其实我认识，我还有去过他们的婚礼，然后就
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太太是平面设计师，
是，
然后也
是
也可以画插画，然后先生是摄影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对对对，当初在 B 头的时候我们就有合作过，
是，
然后婉君非常非常的厉害，
非常厉害。如果只要是可以看他的设计作品，真的是哇，这个等级真的好高，好美哦。
对呀，
设计力，好想跟他弹性桥接一下。
听起来怪怪的，听起来超怪，
感觉只是想要人家这么厉害的设计力而已。
总之，从12月1号开始，连续10天，大家都可以去看相关的资讯，因为就是看你需要是看什么，因为其实应该整个设计的领域都有包含到，所以看你对哪一部分有兴趣。
而且它的座谈很多，所以真的是推荐大家，如果你就是想要看的话，也要提早先报名啦。有一些座谈或是有一些论坛，其实是演讲，他们是售，我看还有没有售票哈，应该是没有售票，应该就都是要报名而已。让我来随便点个一下。都是免费的，但是你就是要赶快先去
报名，对，
没错没错。
所以有论坛，有影展，有手作专区，然后也有
还有讲座啊，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看，就是这个应该就是都是在松烟文创园区，
没错，
从12月1号到12月10号，大家赶快把握哦。那一天我们还拿到了小礼物，
哇，好喜欢。
你最喜欢哪个？
我参加活动就最喜欢拿小礼物。
我跟你说，我们拿到那里，你知道那个感觉很，你知道，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
说说，
因为我们在进场的时候，我们就先拿到一个会发亮的手环嘛，很像演唱会，
好像是演唱会，没错，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拿到了一个小小的兑换券这样子，
对，
然后 其实到场的大家也都是一些设计界的前辈，然后大家都是你知道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这样子。但我就发现大家都会去兑换那个小礼物，然后我都会想说哇，就是你知道，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不注重这些
小礼物，
我就说赠品好了，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有那种路上发赠品或什么，那个我就是不会去拿的人。然后但是
我知道你的感觉，我知道你的感觉了。
对，然后我虽然心里面很想要去兑换那个兑换券上的赠品，可是我又心里面又有一点觉得好像有一种贪财感觉。
有，我有，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以前有时候我妈如果去有一些地方，然后要换东西还是要干嘛，如果要就是我们可能忘记换，然后她走回头把我拉回去说哎，我们去换那个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
微丢脸，对不对？
没错，我不敢。然后我妈就会说哎呀，人家要给的我们要拿，要先拿一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要拿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也是有点小丢脸。我懂你在说什么那个感觉。
对，但是因为真的是你怎么可能不拿设计之后的东西，
你
能不拿？
但你看久之后，因为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小丢脸，但我忘记我是什么时候有点释怀。应该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对于拿的人的身份，或者是就是身份，然后再去拿这种赠品这件事情，它有点反差吗？
什么意思？不太懂。
就是我觉得，譬如说你看到一个可能是随便的院长，然后就走回来，然后说：“哎、欸，我要拿那个兑换券。”就是哎、欸，就是有点好笑这种感觉。
哦，你说拿的那个人的身份，
对对。然后我之后就有点释怀，因为我觉得哎。欸，大家都是人啊，大家都是想要去拿，就是本来就是准备给大家的小礼物。然后既然这个院长们他们都去拿，那我有什么好理由不去拿？是我从此、
欸、拜托，我前几天看到那个蔡英文去那个面包店，他也是拿了很多面包，他就说看起来都很好吃哦，他就等拿咚咚咚咚那边拿，然后。你这样讲的话，就总统都拿了，有什么好不拿
的？对啊，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他本身的工作就是会飞来飞去，就是好像每个月吧，我有点忘记那个时间。
哦，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这种就是小礼物，是不是？
因为他是坐那种长途飞机，然后那时候他们可能、哦、因为他的公司是那种外商公司，所以你知道他们就是包嘛，就是整个包机啊还是干嘛的。然后他常常要去国外开会，一个月一定会去一次，然后他就会。因为有一次过年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就看到他拿那时候长荣跟 Rimowa 一起合作。
Oh my god！
所以他们都会有 Rimowa 很小的那个过夜包。
Oh, 我知道。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舅妈跟舅舅，我说哇天哪，这个好可爱哦，好想。然后舅妈说啊，你舅舅常出去没关系，我下次舅妈一定帮你拿一个。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释怀了，他们都有这种心态，那就好了。
可是哦，这种啊，过夜包我就真的超级没有在
省，不会觉得、
啊、我知道，我觉得差异应该是那个兑换的那个过程
哦，兑换的过程哦，
因为如果你知道，他就是我如果就像喜酒一样，我就坐到桌子上面，然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个礼物，这样啊、嗯，那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哎，就是。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你说喜饼嘛就是你给钱的时候就先给你喜饼了，
对，可是假设我忘记拿喜饼我回去要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那个手心向上的感觉会有点不好意思、哦、
有对对对，好，我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啦，但是我们还是拿了小赠品、yeah! 你那个赠品真的非常非常有诚意，我觉得每一个包装然后跟内容我都觉得天哪，很棒耶、欸、
很棒，又非常有质感，因为我们家其实是有时候其实蛮容易可以拿到这些东西的、
哦、
因为对，因为我爸妈工作的关系常常会有 sales 会送他们一些那个叫做什么样品、
哦、
所以我们家以前笔记本8000本就是你知道我们家笔记本可以叠成山然后我都会从里面挑一本我喜欢的，就是要比较有设计感，然后那个什么月历也是，我想你们家可能也是，就是你知道月历也可以叠成山，
真的假的？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很少收礼、欸，
因为会有很多月历啦，就很多不同。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妈都要自己去买、欸，
哎、欸，我妈都拿那个什么人寿的，
哦，不过我妈是有在挑了，
啊，有些就不好看了。
你先讲你最喜欢什么赠品、
我最喜欢的是
二十分钟。
哦，是啊，对不起，我最喜欢的是一支笔。
哦。笔很赞，那个笔很赞。
我觉得它就是普，它就是它说穿的就是一支钢珠笔吧，算钢珠笔嘛？对啊，应该是算那种很好写的钢珠笔。但因为我好，我随便说，反正这支笔是黑色的，这是没有什么重点。但它有一个很硬很硬的卡笔的卡损，就你知道，
对。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写那种蓝笔还是什么笔啊，你要把它扣在你的包包里面或是书上的时候，那个卡榫有时候会断掉，而且或是那个卡榫太短。哎、欸，这一支卡榫超他妈硬，卡什么都可以，我就是喜欢这种东西。我就可以卡到包包，
它真的是很好写，它是那个蒙娜，就是蒙娜字体，
蒙娜字体。对，这次应该
是
有赞助吧，还是有什么的，所以他们送了一包蒙娜的字体宣传单之类的。
哇，我不能说他宣传，他整个已经有点做成一个，有点像小简报，就是还有资料夹
什么
的。这
个叫什么、啊？这个叫做纸样吗？就是他们的，
但是它是字体啦，所以它就是把它的所有的
字体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点像是他们的小作品集这样子。
那你最喜欢什么？你最喜欢这一次什么小礼物？
其实我不是喜欢小礼物，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小别针。就是磁铁小别针，
我跟你说，那个别针是我第一件回来的时候马上密我的平面朋友的事情。
说是怎么做，是不是？
不是，因为好，这次我们在参加的时候，除了因为之前我们去参加很多这种会，或者是不管是去草率季啊、还是什么展览的时候，他都会盖你盖手章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个东西，或者是之前会有一些别针什么，但这一次我觉得这应该行之有年了，只是这一次他们把它用的很有质感。他们这次是用很强力的磁铁，然后两片，然后上面就有印有台湾 Design Week 的一个字样，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粘在你的衣服上。
没错，
然后这样的话这很好，因为它就不会像 pin 一样会刺你的衣服嘛，对不对？然后不像贴纸一样，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贴纸有时候你可能走出场外可能看到地上有一张贴纸，你会心情不太好，就想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刚参加完就丢掉，这样这个东西可以一直留着。所以我就是你知道马上密我的一些平面设计师朋友说，哎，下次办展用这个，下次办展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真的做的很小很精致，然后就大概我一个比我一个指节还要小一点点。
对，它很像衣服的那个洗标，有没有？很小的洗标。
对对对对对，更小、欸、
更小更小。
我看它真的有没有我的一个指节大，它好像对差不多跟我一个指节啦，
两公分，一公一点五，两公分左右，
一点五。对啊对啊对啊，小小的，然后你就觉得很有质感，然后磁铁，但老实说它就是刚好插在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办在户外嘛，然后天气有点冷，
对，
所以像如果你衣服厚一点的话就会有点尴尬。
对，就
是粘不
上
去。
没有错没有错。
对对对 对, 对，我想看里面那一包，还有就这个是我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小小的，它当然不是某什么真的很精致的赠品，可是它就是让我有一个哇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感觉。
从这种小小的地方都照顾到了，的确是设计展的感觉。
对对对，当然我心头好应该还是有酒喝吧、
哦、
哪里有化妆品啊？
有啊，那里面有化妆品啊。
啊，哪一个？
你没有全部打开吗？是化妆水跟洗面乳啊。
我以为那个是 洗澡的耶。
好像是洗身，不是，好像是化妆水吧，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要说的是这个，但应该不是。
哦，没有没有，我最近我自从上一次跟着我们那一单，我已经再也不缺任何保养品。我觉得有啤酒我是蛮开心的啦，有酒喝我是蛮高兴的。
但我其实还有一个喜欢的东西啦，另外一个东西是就是刚刚我说到的线上影展，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受邀嘉宾，所以他给了我们一张31天免费观影的一个、
yeah!
一个
线上
观影的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网站就是全部都这个网它其实就跟它很像 Netflix 一样，但这个网站里面全部都是纪录片、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纪录片，就不一定只有 Netflix 上面有看到。这个网站叫做纪实影音，然后它的英文叫 GILO， 就是记录的台语的意思，所以 GILOO。 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于纪录片很有兴趣的话，然后上面都可以看到非常多有趣的纪录片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专门纪录片的 的线上平台啦。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然后是台湾的，好像是我一个朋友弄的耶。天哪，
欸，真的假的？要不要跟他拿更多那个券？
靠腰，我下次来问他好了，我下次来问他，他这个平台到底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想访问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很酷。
哎，
欸，对呀，啊，好啦，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有去就是受邀去
设计
周的开
幕。真的再次谢谢台湾设计研究院邀请我们去这个地方，
感谢感谢，
好高级哦，
真的好高级哦。
我们
然后讲到那个讲到那个免费仔这件事情，我想要跟你分享，我今天我女儿干了一件事情。
你女儿当了免费仔？
哇，这个免费仔的真的是，我刚刚不是说我很怕手心向上这件事情吗？
嗯嗯嗯，
哇，真的是逼我手心向上，我真是。就是因为我今天就带他去我自己一个人带他去一个有点像是体操课，小朋友的体操课。
对。
然后呢下课之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他去吃饭这样子。
是。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 Tino Pizza 这样子。
哎 ，OK。
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面包的小孩，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有面，一定会有卖面包的。然后呢，好，我们进去了之后呢，那我因为我还是想要吃蔬菜嘛，所以我就点了一个类似烤蔬菜，然后再一个烤饼这样子。
OK。
好，他就在那边吃，然后他吃得很高兴，这样子就很难得哇！我们两个人，然后他没有
惬意这样子，
对，他在那边乖乖的啃玉米，然后乖乖吃。就等到我们东西都吃完之后，我已经觉得我至少留了三分之二个烤饼给他。他吃完，他竟然跟我说还要包，对。然后我想说，完蛋，已经没有面包了，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就不想要再点一个烤饼啊，就是我说他如果没吃完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没关系，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妈妈等一下再带你去买。我想说，等一下去 Seven 旁边再买个面包，这样子。
对
对。结果被隔壁阿姨听到，然后因为我看阿姨已经看他看很久，就觉得他就是你知道露出那个姨母笑的可就是小朋友可爱这样。那阿姨马上问我说：“我们这里有面包，你要吗？”然后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样子，因为那阿姨就是有一点点年纪，就他儿子看起来应该至少大学了，这样子。
嗯嗯嗯，
对，他就是。”就是很看到小朋友在那边吃饭，然后很高兴。
所以他们是给你烤饼吗？还是他们是自己的面
包？也是烤饼，也是烤饼这样子。那其实只有卖烤饼啦，就是我找了一个类似面包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们这里吃不完，我们本来就打算要打包的。那个，你拿一点给他，撕一点给他吃，他还可以吃吗？”这样就很好心。这样我说：“好，谢谢谢谢。”我就撕了一小块。
嗯，
好了，然后我女儿就吃很高兴。这样，然后吃完之后，他就给我。继续默默看向那个阿姨，他默默的这样看着他，然后他也知道就是，
哎呀，
不好意思，他就默默看着那个阿姨，这样，然后阿姨就这样，你还要吗？你还要吃？你还可以吃吗？这样子，然后女儿就是已经忍不住这样默默点头，我又再度撕了一小块面包。然后我就赶快那一块面包吃完，当然我就马上带他去厕所洗手，就当作赶快就是好了，谢谢谢谢这样子。我女儿是土匪吗？我女儿是
可爱土匪，
面包土匪是不
是？她是面包小偷吗？
她没有偷，
面包土匪，她是面包土匪，
她是土匪，面包大盗，
面包大，面包假车祸，就假装这样吃完，我一直看人家。吃完再看人家，
他给我露出这样，可以，我吃完喽，我吃完了，阿姨。
我跟你说，我现在想到我小时候好像也有类似发生这种事情过，
你还记得哦？
我记得，我非常记得，因为我自己觉得有点丢脸，但是那时候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让我娓娓道来，就是以前我哥有一个。我目前我跟我哥有一个共同的家教老师是英文老师，然后他是外籍的，然后他跟我哥的感情非常好，他就教了我哥，反正就是我们的西洋启蒙有点是因为那个老师就是了，然后因为他就教我哥很多，因为他以前也在玩乐团，所以他就是教我哥弹吉他啊，干嘛玩电动啊，所以他们每次下课之后都会玩电动，
哦，
就是他们会聊很多西洋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因为我就小跟屁虫，我跟我哥差蛮多岁，我就想要跟着这样子，就觉得很酷，然后又是外国人， 就很酷、
okay.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要跟着这样，然后他们那次好像在玩电动，然后那个老师就打开了一包 MM， 但因为我妈小时候是给我、
okay.
不给我们吃任何零食的、然后那一包 MM 是有花生的 MM， 我现在非常记得清楚，我以前没看过有花生的 MM， 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的，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他的 MM 是黄色包装的，然后打开了之后他就这样推那个盘子到我面前这样说你可以吃一个这样，然后就
天哪未读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你吃啊没关系你吃这样，然后我就吃一颗，哇这个我
那个风吹来是不是，
对就是我整个你知道就是像小当家这样轰这样整个到自己的身体，我想说天哪怎么会有东西这么甜这么好吃美味还有花生竟然是花生怎么可能这样整个飞上去，然后嚼一嚼吃下吞下去之后，我又回到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我灵魂飞回来，然后我跟你说我的眼我现在记忆真的很深，因为我就跟你女儿一样，只是我那时候有点小矜持因为我可能已经国小了还是什么年纪，我就一直看着他们打电动，但同时其实我眼睛一直就是你知道我一直被那一盘吸引，我的眼睛会真的会往那边看一下，往那边看一下，
真的是
往那边再看一下，
上瘾哎、欸，直接中毒、欸、
我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啊，我没有吃过巧，我有吃巧克力，但我没有吃过这种垃圾巧克力，这是算垃圾食品啊！我们家以前就不得有这种东西，我就在那边一直看一下，然后因为那个游戏他们在玩的游戏其实是单人游戏，所以他跟我哥会轮流玩。然后因为
该不会一个人把它刻掉，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丢脸，是因为我就觉得有点丢脸，因为我觉得太好吃，我就一直看向那个花生巧克力 MM， 但我又不敢让他们发现我想要再吃一个，所以我就只有当他们谁去拿那一刻的时候，我才手才会赶过去。你知道，就像夹菜一样，大家夹菜你才一起夹，就混淆视听的感觉。
然后人家伸手拿一颗，你就直接抓一把了吗？
没有，但因为那个老师，我跟你说丢脸，就是老师好像有发现。
没关系啦，
老师就是有点发现，
可爱可爱的，
他就直接把那一盘这样子推到我吃旁边，说你就自己吃这样。但我还是不敢吃，所以我就是等他们拿了之后我再拿。我刚整个 deja vu 哎、欸，我刚整个碧昂斯整个 deja vu， 哇
哦！你跟我女儿真的是不是？庄周梦蝶呢，你们两个到底是 share 了一个部分灵魂，
对，
就是你们都是某一个东西的分灵体，
我觉得是。我好想，我现在醒来了，我刚真的好想睡觉。因为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有庄周梦蝶这件事，就是温蒂他在每次他我们要录音前他需要先把小孩哄睡，然后他还没有哄睡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密温蒂说哈好了没，我好想睡觉这样。但当他一哄睡之后，我说：“哎、欸，我精神来了，赶快录音哦。”就好像
你
交换了一个身体一
样，对啊，他睡觉的时候你就醒来这样子，
真的、
欸。哎、欸，
是说你知道宝可梦有一些小都市传说吗？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什么意思？
就你知道宝可梦里面有一个小小不成文，就是可能也是大家在想的一个都市传说，也是跟庄周梦蝶有关，就是皮皮跟耿鬼其实是同一只。
什么意思？他们不会同时出现，是不是？
应该不是皮皮跟耿鬼同一只，是皮皮死掉就变耿鬼了。因为我记得他们好像说他们的造型很像，然后我忘记有什么地方是互补的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有人说他死掉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耿鬼。
Oh、
但老实说，我也忘记这个
是哪里来的，
论来哪里来，因为。他应该也要从鬼师通才会变成耿鬼才对，但就有人说他们是那种，
啊、
就有人说他们是那种双面的一个，
哎，拜托，宝可梦哪有这么深？
有，
宝可梦后面这些宝贝们真的是我越看越不懂呢。
我越看是越来越可爱啊，最近蛮多可爱的出现。
笑死。好啦，我这周还是有一些，因为我上周其实有说我要分享一些 AI 相关的小新闻嘛，
是是是，
对不对？
好啊好啊。
好，我应该有一个最比较旧的，应该就是 Runway 的有一个线上的 AI 工具，然后它是专门我今天要分享应该都是做动态的， 那这个是最旧的，就是一个叫 Runway 的、
okay.
然后呢 Runway 这家公司就出了一个叫做 Gen 2，它的一个反正算是工具啊，我们就当做这个工具好了这样。然后它你可以在线上就是剪辑影片，这个正就是非常基本的功能。然后它就出了一个叫做 Runway 的 Brush Motion Brush，然后我前几天试用了，我觉得很屌欸，就是他在他的 trailer 上面，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上传一只鸟，一只麻雀好了，然后呢你可以用那个 motion brush， 它就是一个涂笔刷工具，然后就把那个鸟涂涂涂涂涂起来这样子。那你可以什么 prompt 都不打，你可以什么指令都不打，然后但是你也可以打指令，就是你希望它干嘛，它就会在你涂抹的那一块区域上面去算出你的指令
啊，
所以你涂那个鸟的话，
我不太懂。等一下我们重来一下，我们重来一下。我刚
重来
傲了。你是说我们上传一张鸟的图片，但这张图片也是可以用生成的，不一定是要真的上传，对不对？
对，它也有这个直接文字。
Okay, 好，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我们假装我们上传一张鸟的图片，然后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鸟圈起来，是吗？我们就把鸟涂起来。然后在 prompt 里面打说鸟飞起来，然后这只原本在树枝上的鸟就会飞起来，是这意思吗？
OK， I don't know 它可不可以飞、就是 oh. 但我目前非常确定的事情，转头绝对是可以。
所以刚刚意思跟我差不多，只是可能没有到那么厉害的动作，就是说
对，因为鸟我目前测试起来就是它对于可能像人体或者是一些比较结构很完整的，它可能已经有一些很基础的资料库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比如说，如果你手要一个放下来的手要抬起来，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子，然后跟你本来是往下看，然后你要转头往上，应该都有机会做完。这样，可是像鸟这种要从合着翅膀然后打开翅膀，我猜应该暂时现在是做不到。但是我没有测试，大家可以自己去玩，因为其实那个 Motion Brush 是免费的。对，你可以好像只能玩免费的话，好像你一次只能做三个 project。 对对对对对。然后
我现在看到你看到一些测试的网站和测试的图片，他们都是譬如说人微微的转头啊，然后狗可能那个吐舌头这样子啊，或是水。
对对对，
但
没错，
很真的，就是很蛮动的了呢。
对，就是你给的 prompt 就是，这当然关键也是你那张图跟你给的 prompt， 所以它有一些比较看起来啦，目前看起来它比较在行的，应该还是比较偏有机一点的东西会比较合适，譬如说云，就是你上传一张
火烧也是，
对，火烧，然后或者是烟，或者是水，就是像海浪这种，就是比较有机的东西。因为人的话，我就是有试了一个小 baby 转头的，但就是会有点小恐怖，但是还必须说已经做得蛮真的了，就是你如果上一点材质啊什么的是没有问题。
是，
对对。然后这是 motion， 就是它的 motion brush 的功能、
okay.
然后对，这个大家可以去玩玩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也是免费的工具 Pika Labs， 然后它是用Discord， 就跟 Midjourney 一样，就是你在 Discord 里面可以操作的。然后现在的话它也是可以用直接文字去生动画，但文字生动画真的没有那么好，我自己觉得。就是它本身的图生出来就是本身美观度就有差，所以它比较大家在广为运用的方式是先用 Midjourney 生一张漂亮的图，然后再用 Pika Lab 去把那张图丢，对，把它丢到里面去，然后再下 prompt， 然后就把它动起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这目前，但是这两个你看目前都还比较偏向是短秒数的，然后实际运用起来可能都还是以比较偏向是实拍类型的做法啦，比较你不能说它是动画、
okay.
我觉得就它真的比较像生出一个影片的clips 这种感觉。
对对对， short clips 又是一个短影音，我要生气了。
对，其实老实说，大部分现在的运用好像都还是短影音。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现在看起来就是有些人把它用在 就蛮多人会用在，你知道，就是以前最最最最最老，就是也不是有个女生在读书，然后 Lofi、
啊、
Lofi 的歌还是什么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很多那种很多音乐都用这个，不管你是什么的，然后都会用这个，当做它的封面图，然后播那种三四五个十个小时的音乐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点阅数算的蛮快。
哎、欸，最近你有用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音乐。
什么？
应该蛮红蛮久。我原本想要，我跟你说，原本我真的超新这个东西，我真的超新。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个时机介绍到，导致我现在看大家都在介绍。就是有一个专门在介绍，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他专门在放古典音乐，但他选的古典音乐都很好笑。嗯、他的标题会写说：“当你 project 只剩一个小时要交的时候，要可以听的歌。”然后他有一系列这个，然后那时候我这刚开始找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笑哎、欸，还不错啊！就我听了几轮这样，那时候就前几个礼拜我们没有在录音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多人分享，所以我觉得很酷很酷，我一定要在节目上讲，完全忘记，
是真的是很激烈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他可能就会说，譬如说他会放说，他会说 daylight 快只剩下一个小时，你要上台报告，就是他的标题这样，然后他的歌就会放女武神，就他会找一系列很难的那种歌。来给你听，或者是什么熬夜要做 project， 然后结束，明天要交。反正他的标题都写得蛮好笑的，所以你可以用他的，
笑死！
你可以用他的音乐去让你自己振奋起来，这样子。
因为这个的红应该会是之前 YouTube 的演算法，但现在好像不是了。但之前的话，有一阵子他是会给长影片一些红利。
哦、oh, ，
所以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概这一两年，突然全部影片都拉长了，都从
蛮多，
可能本来五分钟变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现在都做到一个小时。对，就是因为当时的演算法是对于你做长的影音这件事情是给你一些好处的这样子。对，所以那种放音乐啊，动辄都是那种七八个小时那种，就是。他的流量会非常非常好。
我想要念一下他的标题给大家听听看。我真的会被这东西笑死、欸、到底在干嘛啦，真的好烦哦、喔。他就是有一些是写说 When you wake up at late and have to go to school in the last of 30 minutes, 就是你但他虽然说你已经迟到要起床，你剩30分钟要去学校，但这个播放有两个半小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听完也都迟到了好不好，什么意思？真的是要生气。
而且他封面图很好笑、欸、
他封面图很好笑，然后有一个也很好笑，是他最早以前
的、欸、你没有讲封面图长什么样子。他封面图就是、哦、他故意就是用那种巴洛克时期的油画，对对对对 对, 對，你就是觉得是油画的古典乐，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在跑步，就好像
对，
就是要跑步去上学这样。
他们会有些很激烈的这样，然后有一个最早的最好笑，他是一个女生，然后也是非常油画写实油画感的，然后他就拿了一份他的书，他拿了他的书，然后很开心的看着天空在笑。他那个的标题叫做I finished the deadline 1 hour in advance. Thank you for this playlist. 他在一个小时之前完成他的他的东西，在 deadline 之前，所以他很开心。
很棒耶，
很棒吧？
订阅
这个真的很好笑，这真的很好笑。因为我那时候，我跟你说，我真的是错过时间。我看的时候是他第三个，就他最红的，就是你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你的作业那个时候，然后说天哪，这好好笑，我一定要在节目上讲。没想到你知道现在好像就是我之前看一些就是 KOL
已经分享了，是不是
都有分享了、啊、可恶，迟了一步。
我们就是没关系，我们就是 lag 啊，没关系。
好
好，最后一个要分享那个工具是，其实但这个还没有真的上线，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他释出的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开始会让我有一点绷紧神经。总之就是、uh-huh. 有一个线上的工具叫做 Fable， 叫做 Fable、
oh, okay, Fable、
uh-huh. 对，然后它本来是有点像是线上的After Effect 这样子
，OK，
你可以线上做很多 After Effect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比较专业的工具。然后他最近释出了影片，是他们 导入了有一个叫做 LCMS 的一个开源的技术，比较偏技术、
okay.
对，然后呢它可以就是你可以在假设你做，我们不是通常会做一些简易的就是球体的动态什么的，
对，
在 AE 上面，
对对对，
它旁边可以自动的生成一些，你可能可以下 prompt， 然后它可以快速的生成一些非常炫炮的一些特效，所以你可以做一个超级简单的动态，可是你不用做什么设计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对，林思涵有分享的那个，然后我就有稍微去查了一下，
对，
就是它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是
因为目前看起来别家好像都不是用这个技术，然后这个它的全名叫做 Latent Consistency Models， 然后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个开源的技术，然后
OK
详细的技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搞得很清楚，但是总之它的结果就是它可以用很小的 GPU， 很小的 GPU， 然后达到快速算图的效果，
嗯嗯嗯，
所以
他
才、
okay.
所以可以想象是他缩短了很多算图的时间跟效能，然后呢、
okay.
然后所以他可能还要再搭载一些譬如说 real time 的就 unreal 的那些就是即时算图的这个技术，他整合起来的话，所以你在可能像 AE 在 Fable 里面做就是一些球体的动态啊什么的时候，他可以旁边就可以即时的快速的生成这些你可能下的 prompt
的东西。你的意思说譬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好了，我做了一个、一个球很漂亮的物理的弹跳的感觉，所以我从左边这样端端端端端端慢慢变慢跳、弹过来、那我今天旁边的 prime 如果 prompt 我如果想成说有一只企鹅，所以是不是他那颗球就变个企鹅，然后这样端端端端端端端跳过去，
有机会
哦，
就是你可能就要定义，但我猜应该更会像是说篮球场上的球，你所以你只要做一颗球的、你只要做一个速射球的动态，
是
旁边的可能自动可以变成篮球场，然后自动变成篮球这样子，
哦，
有可能会变这样子，对，
好像很强哎、而且我跟你说最近有点讨厌，就是最近现在这种软体、因为它原本身一开始就像你说了，它其实不是在做这个的嘛，它其实是在做一些 APP 界面或者是 AE 剪接上面应该说什么，就是有点像是 APP 或是网页上的一些软体的制作的软体嘛，最近很多这些东西啊，
我现在有点不太懂，
就是你知道他们，因为我现在看他们其实就是譬如说我们网页上会有一些小动画，有没有一些视窗跑出来还是干嘛的，然后以前我们可能会在 AE 做或者是 Figma 可以做，但这个可以做的很，这个好像可以做的比较细一点点，但它可能不会像 AE 这么细，然后他们输出来的格式都完全是可以直接给网页或者是 APP 去直接做使用的档案格式。
哦，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以前都是我们在 AE 做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接到说啊、人家找我们做一些然后网页设定就是设定的东西，然后再输出成网页格式，完了他们现在要自己做了。
应该是还是不至于啦。等一下，第一天你要不要喝水？
也是蛮可爱的呢，也是蛮可爱的感觉。
他每次都跟我说我没有感冒啊，我只是梗到，然后咳爆酒。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确趋势就是线上的工具啦，对啊，就是你说 Adobe 这种你还要下载要安装在电脑上，它应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就是因为他需要吃你电脑的可能 GPU 或什么之类的嘛，对吧，就是他可能要下载一些档案这样子他才有办法驱动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未来应该慢慢那个这个事情可能会被对他有可能会被打破，所以加油 Adobe 好吗，
因为你也记得我们像上次我们有介绍宜萱的课，应该是上上次吧然后宜萱的时候因为他们只是宣传，所以他的等于课程还没有全部做好，然后做什么大纲然后 因为据宜萱本人说，他做了那一个 PTT 总共有400多页，哇，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哦，我有看到。
但有哪一个软体可以很精准的把400多页都展现出来，他可以这样很顺的看过去，就他就用 Figma 做的，我觉得好聪明哦。因为 Figma 是无边界，它可以做到吐，你知道吗？这样子。
但 Figma 它也是有那个啦，大小的，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档案还是很，档案是重的，
会很
大，就是，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现在也是都用 Figma， 就是过假设是比较复杂的专案，我们都会用 Figma。
哎，真的假的？我不会用啊。
很好上手啦，那个比。那个比以拉都
还好上，
好上
手嘛？我跟你说，我这个礼拜
好上手。
我这礼拜还有另外一个小作业，嗯，也不算小作业，就是因为我刚好跟我一些朋友就合作一些案子，然后我们有一次很好笑，是我跟他约了，就是要跟他讨论这整个案子的过程，然后不管是分镜也好啊，一些他要做什么东西，还有时程这样子。大概我跟他约一个小时的会吧，但我们讨论东西就讨论个15分钟，然后因为他就把他的 Notion 打开，他说他要用一下他的 Notion 给我看，他们最近在就是他。怎么拍东西这样，我一看到说，哎，等等等等，这个 Notion 那种太厉害了啊，不然我们下来看一下你这个 Notion。 我花了大概40分钟的他在跟我说教我怎么用 Notion， 因为我超级不会用。
因为我觉得 Notion 它毕竟它还是文件表格，就你，
啊，是
你对你不是，它不是难在这件事情，就是它不是难在它是 Notion 这件事，而是你原本就是对文件处理这一块如果你没有那么擅长，那本来这件事对你来说就是有门槛啊。
对啊，
但是因为 Figma 它本来就是很视觉，它为了要处理就是视觉上的东西，那你本来就是视觉比较擅长的，你当然就会觉得 Figma 比较简单。
诶，那我要去用 Figma， 白痴 Notion。
但 Notion 就是它就是整你需要整理资讯的话，它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如果你要 brainstorm，啊，或者是你跟视觉有关，你要记录版本这种，那你可能真的 Figma 就是较为视觉啦，比较好处理啊。对啊，就是它本来就是
不同工具不同用法啦。
随便讲，好，就假设你今天就是要做一个记录，就是你随便讲每天吃什么好了。
好，
你星期一啊，然后你还要可能还要记录，就是，
算了
你可能还要记录就是蛋白质，你要记录营养素
啊，对，
你怎么可能用 Figma 记？
没错。
对啊。记要死哦，又找不到你上一个记在哪里。那你可能就是用 Notion 啊。
白目。真的是白目。
好了，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Fable 的，他那个叫 Fable Beta， 然后他那个目前大家还要排队，所以你也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用得
到
这样子，
你用不用到不知道，然后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到底用起来怎么样，其实目前暂时也还不知道，所以 well, we will see， 如果真的排到他再跟大家说。
没错。
好，我今天还是有新闻。
会不会统治人类，好恐怖哦。
我是觉得不会，等到我们死之前应该是不会了。
那我们就大用特用一番，
耶，
yeah! yeah! 让它超进化，耶，
究极进化。
后面的事情交给后面的人去想。
哇，还好我们前面东西聊那么久，感觉是蛮惊喜的，
蛮惊喜的。
因为新闻真的很少，
新闻真的是越来越少的趋势。
因为我觉得新闻来说，怎么讲啊，设计新闻就是有一些，第一就是我们不敢讲，因为可能离我们有一点点太遥远，
哦，
像那种建筑新闻我就
啊，
我常会觉得对我来说很难，就是我们当然还是会报一点点，可是就比较难。然后另外一种就会是很多新闻都是，我甚至不知道他那不是新闻，就是他会报哪里又开了一家什么厉害咖啡厅这种。
哦，我懂我懂。
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像业配嘛。
我懂，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其实常看到很多家很漂亮的，但其实大家也知道我都是在家里然后喝 UCC， 所以我也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然后我就很不敢报那种漂亮的新闻。
因为对我来说我又有一点不是很确定那到底叫不叫做一个新闻。
是啊，是
介绍一家，这个算新闻吗？
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还在跟那个咖啡店还没有这么
有一场纠结，是不是
还在纠结？因为它可能真的很漂亮，但它如果不好吃我就觉得我干嘛。你知道，就觉得我就干嘛。它漂亮，啊，我就介绍这样。
嗯，对啦，好啦，你这样讲也是，
对啊，
不好吃好像真的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那你要介绍我们什么呢？那你这次要介绍我们什么呢？
我是看到了，就是阿里山的柱山车站有一个改建的案子，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改得很好啦。我本人就是，毕竟我就是没去过阿里山，我不知道我心里面对阿里山有一个神秘的面纱。抱歉，对一个嘉义人一定是有一种喜的。
哎，不会不会，我跟你说，其实我也没有常去阿里山，阿里山真的太难去了，我每次去都会想要吐。
但因为我就真的没去过，所以我就是一直对阿里山有一种哇，阿里山的好美哦，我就是会一直有一种这个一个迷思。
你带你女儿一起去啊，我在山下等你。
我疯了吗？
我在山下等你。
你知道我现在因为我住石牌，所以我每一次假设我真的赶着要去，像我要去松燕那一次，我就有点来不及，所以我要坐计程车。
是是是，
我真的光进城，我每一次坐计程车我都要吐了，我真的我超级容易晕车的，我就是都会说，
哎，不会啊，
我要吐了。
小火车啊，你可以坐小火车就不会吐了。
小火车不会太慢了，是不是？
不会不会，小火车其实我是觉得最快最舒服的坐法上去阿里山的话。
那为什么它不会晕？
但它只能最多，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到阿里山那一站。
嗯，
它最多就是到奋起湖，然后如果奋起湖再上去，像我那时候因为之前常台风，所以奋起湖要再到阿里山的话还要再坐公车，然后那公车每一个都很像是像是那个头文字 D 一样，阿里山 D 阿里山 D、啊、阿里 D 山。哇，真的是超级恐怖，我每次坐一坐我都要吐。
我不知道什么头文字 D 听起来很合理，但是阿里山 D 就是好像在骂人的。
因为字摆错。我们回到我们的柱山车站。哎，我还真的没有去过柱山车站呢。
对，我的确不知道柱山车站是哪一站，但是总之应该就是可能是给大家可能去看云海啊这种。
是是没错。
然后那这个车站它就是花了三年时间改建，因为毕竟阿里山真的海拔很高。
嗯，你要运东西上去真的很累。就
是、没错，这个柱山车站本身海拔就是2451公尺。真的很高。它本身车站就已经可以看日出了，
是是、
就
是，
对对对，就是这个，他说是全台海拔最高的车站，是吗？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最高的车站，但是他现在
他
这
样写，我们就
这样
听
说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个它其实叫做观日铁路，然后这个是1986年，他那个时候就已经通车的一条铁路，然后呢，那这个为了要提升它整个品质嘛，所以就花了三年，然后要克服就各种天气啊、疫情啊，然后还有它整个海拔这样子，然后终于是在11月21号的时候就开恢复营运，就是车子可以停靠了这样子。对，那它基本上它就在山上的一个车站，然后大家可以想象，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可能地势上的落差嘛。那它这次的话，它整个车站的改建，它是以叫做光明的起点为发想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整个车站它是有一点环形的，所以它也想要融入，就是因为其实阿里山大家就是看云海嘛，
没错，
所以它想要把那个云雾缭绕的这种意象、
哦、OK，
对，跟它的屋顶，因为它屋顶也是这样子环状，有点弯弯曲曲的。
对，
所以就是你从上往下看的话，它是有一点点想要把它融入那个景色。
是，
对，然后那它基本上它还是有部分的阶梯，那但是这个阶梯的话，就是它是第一是维持原本的样貌，就是它这个车站可能真的很老了、嗯、这样子，然后但一部分也是就是要符合那个地势，但是它也有做很多那个叫什么无障碍的空间。
哦、oh, ，OK OK，
嗯，
哇，在山地做无障碍空间，那真的是很用心。
对啊，因为它这个应该感觉真的是要给很多很多观光客去，
是 是，
所以它整个
应该是一个新景点，没错没错。
对，然后我觉得很厉害是它这次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木头。
哎，对，这个我刚刚看，我第一张看图的时候，我想说看很远的图的时候，我想说好水泥哦，结果近看之后发现，哎、嗯，不是，哎，都是木头，哎，
对，就是它全部都是用国产的。快木啊，柳杉啊，
快木啊，这样是不是上面的树都没了？看了吧， 难怪那么久，
慢慢看车站啊，
难怪那么久，慢慢看。会不会我现在去阿里山国家公园的时候，看到他们立个立牌，就写说这个这棵树，然后到2024，然后后面挂号住山车站。
我跟你说，他有讲，他就说他为了，而且他为了要让原。他可能这个块木他们应该是有在种块木，
有是，
对，所以原生的块木他还为了要让原生的块木可以，就是因为太宝贵了，所以他们为了保护它的生长，他还特别去把屋顶的开口什么都要调开，就是要保护它继续要长下去，然后屋顶不要去挨到它的路这样。
哦，
对啊，所以就是他这个都有要降低一些就生态的影响。
是
对对对，他还有刻意的把屋顶就是要建造成有点跟环境要融合在一起，不然鸟会撞上去。对，就是有像他有个透明电梯，
不可能
对，因为它有个透明电梯，然后那怕你要撞上去，所以就是要做一些低反射。
是，哇，感觉又是个新景点耶，我们嘉义
真的很美耶，就是它就是要因为不论是生态永续啊，这些文化它都要把它涵盖进去。
对对对，
真的很漂亮，所以
可以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去阿里山。大概要等到阿里山有高铁吧。
我们的快步那就真的要没有了。如果用高铁的规格的话，
但我必须说这个车站真的很漂亮，真的你会以为是荷兰吧，你会以为是
个什么，我会以为是日本
欧洲国，
可能不会觉得是荷兰，
我会以为是日本哦，不知道耶，我会觉得有一点像欧美。
嗯，
哦，远看的哦，还有我刚刚忘了讲，就是它也有融合了一些周族的文化图腾，
哦，
就是因为它，
okay，
那附近应该是周族的，
是马里山是周族比较多，没错没错
啊 ，so ga， 对，它整个大家反正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就是它的相关报道，就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跟生态保育有关的，它的一些设施这样子。
哎，住山车站真的是最高的啦。
哦，真的，啊，
我刚查一下，因为住山车站是最后一站。
哦，
对对对，我们嘉义嘛，然后再来是北门，然后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你刚刚讲的什么奋起湖什么之类的？
奋起湖在中段
吗？
奋起湖在中段。
哦，所以它更高。
它更高，因为你通常如果奋起湖那边可以再坐的话，就会坐到阿里山站。然后阿里山站就是你在阿里山就可以直接坐阿里山站往。对啊，我重说一次，反正你要去阿里山国家公园的话，就是在阿里山那一站。
嗯，
那通常那一段其实奋起湖到阿里山那一段，因为它那边就是很多山路，然后常常台风什么，所以那一段常常修修补补，所以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会上去，所以我们才会坐游览车从奋起湖到阿里山。
哦，
然后阿里山那一站就是你大家最喜欢去坐那个小火车，就是那一站。然后从那一站进去之后，就可以从不管你是到藻坪啊、神木什么的，你要去看神木，还是就可以从阿里山站坐到比较近、相对近的站，然后去。但叭叭叭叭叭走到最后一站的话，就是住山。你现在介绍的这个站这样子。
哦，所以他难怪他是说看日出可以去这个山，
哦，日出可以在住山，其实也是可以在有一个叫做二平岭的地方看
啊，二平岭、嗯，对对对，二平岭也是很有名的，
没错，
就是他住山车站，他这个这次就是有特别，还有弄一些观日出的平台，所
以
素席啦，我只能这样说，就
是
素席啦，
是，
对，
蛮美的呢，真的是蛮美的，你好厉害，我家人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毕竟也是11月25号才开放的。因为我们比较少讲建筑的东西，就是我只能尽量讲一些跟可能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对我来说，
嗯，
我有
没错没错，我懂
doki doki 的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跟生活比较有关的，
是，
对。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跟建筑有关的新闻，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耶，欸，就是我单纯真的是主观的体感，就是觉得 doki doki。
这个好漂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其实这个的建筑，这个建筑物不在台湾对不对，你现在接下来介绍这个，这个是在越南河内的一个陶艺博物馆的一个建筑，
它是在陶瓷村里面的陶艺博物馆，然后河内我不知道它这个 bad创是陶瓷村的名字还是什么，但是就是 他的 BAT 然后 TRANG 这个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在所在的位置，
而且你刚刚的发音可能也不太对对不对
Batron
Batron
等一下
之类的，
你这个我是没有想这样子因为陶艺的工艺在越南已经有超过500年的历史，
是哦，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对，毕竟我们真的对越南了解太少，
对，我真的跟东南亚不太熟。
我有来说，我有跟你说我可能是
有你妈妈已经
越南人，
我记得你妈妈还是谁有跟我们说过
你我吗
还是什么时候在某一个聚会上你们说你们可能是越南华侨。
哦，反正就是有一次，因为我外我奶奶是越南的华侨，
那就是
我认为
有什么好不是？
他是广东越南的广东人这样子，对。然后呢，反正我一直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一次，反正我忘记我妈就有一次跟我爸在那边开玩笑聊天说，搞不好你们家是有越南血统这样子。然后我爸就说，搞不好有啊这样。然后我想说，啊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华侨，就是华侨
不一定有越南血统。
对，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我奶奶的爸爸应该也是就是中国来的这样子，
是
我以为是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爸就说，对啊，在那边都已经三代了，就是他们到越南开垦已经是三代的事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中间是不是就是我们有跟越南人有没有联姻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你知道看我们的长相真的是会有一种
蛮
东南亚的，很难不怀疑我们是不是有越南血。
如果是奶奶的话，你那边也有八分之一，你跟我的日本血统是一样多。我其实想要告诉大家，我有八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倒真的看不出来哪里有日本。你那么高，
哎呦！我之前说给我的教练听，他就是这样疑惑的看我，然后看一下我的下部分。
下
很过分，
是
他说该不会在那儿吧，你的八分之一是在那儿吗？
好过分，
很过分吧。那我是觉得蛮好笑，所以我能讲出来。
好笑，
我说我有八分之一我是在脚踝，你看我的鞋到底都脚踝这边，然后说
为什么你脚踝有什么？
不是啦，就是因为人把它切个八分，然后就是从脚底到脚踝差不多八分之一，我说大概我的日本的鞋差不多这么多这样。然后就看一下我的其他地方，然后就说是在那儿吧，他说应该是显示在那儿吧，
哔哔哔性骚扰。
好，我们先要介绍一下这个外观。我们讲那么久，大家只知道他们开了一个陶艺馆。这个陶艺馆它是
陶艺博物馆，有想要跟这些话题扯在一起吗？
陶艺博物馆的，稍等一下，我念稿也念不出来了。
好啦，这个陶艺博物馆它就因为在我刚刚讲它在一个陶艺村里面嘛，
对。
然后这个陶艺村应该就是它有一个越南的工艺村，那这是陶艺馆是它其中一个部分。然后也是这个也是历经了大概三年的建设，然后是大概2021，其实2021年就落成了这样。那当然就是目的就是在传承这些传统的工艺这些。
是是。
为什么想要介绍，是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建筑的形状非常有趣，就是它有点像一层一层的，我想看这个东西可以
蚂蚁窝
怎么形容它。
以我这种才疏学以我这样才疏学浅，我看到我就觉得很酷，蚂蚁窝。反过来的蚂蚁窝。
我要讲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卷尺吗？就是你知道一般量腰围那个卷尺。
你很烂欸，这个很难想象欸，就等高线图嘛，对不对？
哦，好啦，等高线是可以啦。因为旁边就有一个卷尺，就是你知道卷尺，然后你把它这样子。
我知道卷尺，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把卷尺套在手上那边搓搓搓，这样跑出去一下回来，跑出去一下回来。然后有时候你不小心用力过猛，你就要赶，然后
就重卷。
你会吧？因为我就会。我昨天才卷好放到我的抽屉。我想说我再也不想卷它了。
它应该有个自动卷的功能，可是它那个就割到手。
自动卷那个就不是卷尺，那个就是那种铁的那种啪啦啦啦啦那种感觉。
没有，现在有那种布的卷，就是 是量腰围的卷尺，是可以直接收尾。
哦，有啦有啦，那种那个做衣服的一定有啦。对对对，
对啦，好啦，反正就是它长得像卷尺啊。
它长得像卷尺，是倒过来的卷尺，它是底部比较窄，然后上面比较宽，比较胖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虽然说我们就说它是卷尺，但它其实是以拉胚的形态去做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玩过、去莺歌玩过这个陶瓷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莺歌玩。你在台北市区东区还是什么地方去玩的话，一次要一两千块，但你去莺歌只要120块。跟大家说一下，
你不是说要400块吗？
那个是要寄啊，
帮你烧。
对啊，
帮、
你自己去领。
帮你烧。莺歌如果以台北人也是没有真的很远，
对啊，30分钟而已。
好了，400块我愿意花了。
我也是。
对，他的灵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拉胚的过程就是你知道由下往上会弄成一个这样瓶子啊或杯子这种，对，他就是想要弄那个过程的感觉，因为我们手指不是也会有纹路上去，
是是是，
对，然后它整个外观也真的是比较是那种土色，就我爱罗的感觉。我知道我第一个
是
想法，
是、欸、是、欸、是
有吧，有一个我爱罗的感觉，
有有有有有有。
对，一个陶土色这样子，然后呢就整个有个波西米亚感，因为它上面就是又有一些它的屋顶又有一些那个平原造景，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为什么它其实是有功能性的，为什么要这样子，下面是窄然后上面是宽，
诶，那
所以那个好像
是
没有，它的好像是空气的流通，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减少一些就是它可能要开冷气啊或什么之类的，它可以更通风。
诶，
嗯哼嗯哼，对，它这个整个其实它连整个建筑的材料，
对，
都是用了一个叫做纤维增强混凝土，就是它真的是有，它专门用了一个特殊的粘土，让它是轻的，然后所以向上延展不会有那个重量。
嗯哼哼哼，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好厉害哦，听起来
很酷，对啊，整个就是呼应，整个都有呼应到，所以你它因为它是好几栋这样子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穿在那个底下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有一种大峡谷的感觉。
哦，对，我刚才要说，它从底部走进去看的话，感觉真的会很壮观，很像大峡谷的那个纹路。你说的没有错，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它这种峡谷式的结构，就会让它很通风这样子，
好酷、哦。
然后对啊，美也又美，然后又是有一个有功能性这样子。对，然后它这整个建筑它不只是博物馆而已，它就是还有，就它还有分企业商用啊、民宿和公共空间。
哎，
然后公共空间它是
企业商用还可以在那边那么爽，
我猜应该就是像我们一样把空间
租给，
就是租借，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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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很爽啊，
对啊，然后它就是还有一个烹饪空间，然后还有表演艺术厅，然后顶楼就是我刚刚讲的屋顶的花园，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他就也有给很多小朋友玩的游戏场，就是他有一个很像瀑布的一个用，可以想象是有点像半个那个溜滑板的那个斜坡，的那个 U 型的轨道，然后它是用陶艺的砖做成的，
对，
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瀑布，有点像水这样，
但有点恐怖，那个东西好垂直哦，
但那个就。不是真的，那个顶多是爬到某一个阶段就不
会往上爬了。没有，我跟你说，如果以前有在看，以前有电视儿童的话，你们一定知道有一个节目叫做超级极限体能王，日本的节目，或者是美国之后叫做什么 Fitness Ninja 之类的。然后它的最后一关就是你要爬过一个很陡的一个斜坡，就是它原本是它有点像 U 型切一半那种字，然后你要爬到上面之后，你就登上去，你就可以按最后一个按钮。他这个造型就长那个一模一样，就会长像那样子。所以如果有一个超级极限体能王，他就可以爬爬爬爬爬爬，然后这样蹬上去，跑到最上面。
跑酷是肯定会去玩这个的啦，我
好像很好玩
的。
哎，这个空间好像很好给跑酷去玩。嘿，
好像是哎，跳一跳就上去了，
好玩呢，好玩。
好啦，刚刚说是第二个新闻，对不对？
对，
也就是最后一个新闻。
你们在期待什么？你们还想期待什么？
我们就一周一次而已、啊
欸。我这边还想要小小讲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是有介绍那个馒头黑体吗？你还记得吗？
啊，对对对对对，馒头黑体。
哎，馒头的黑体、哦，馒头黑体的那个修改的作者，然后就来回应我们呢。 他说他是、哦、他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好感人哦。
他叫做 Man， 哎，他就叫 Man Two。我刚想
你说 Man 两个男的的 Man Two 吗？
对，可是他的 Two 是 T0U， 不是 TOU。Man Two， 好可爱的名字哦。哎，谢谢他，哎，谢谢他来回应我们。然后我想到我上次
他说了什么，
我上礼拜好像没有把这个简介贴上去，没有把馒头黑体的。
Hello，
好啦，我在这会贴啊，你们就听节目，你们就知道，你们自己再去下载一下就好。他说，让我清个喉咙。他说，哇哦，没，我想象他是这么讲，
还有哇哦，
我想象在我的脑袋里面，他是哇哦，没想到馒头黑体被介绍了，我是字体修改者馒头，谢谢你。超感谢你们的分享，平常工作时候都是听你们的 podcast， 真的超舒压，赞赞，然后一个颜文字这样，嘿嘿嘿，
感人，
好感人哦，好感人 哦，
感人哦，
我们才感谢他吧，
到底何德何能哦，
对啊，我们才感谢他吧，我们可以用这些字。
哎，讲到这个经典奖啦，经典奖也是在这周、哦、对不对？
对，经典奖在昨天，我们在录音的昨天就在颁奖，哇，很多很多，这次的经典就是越做越漂亮啊，对不对？
对啊，经典现在是不是搞得跟三金一样？
我觉得经典第四金了，现在经典第四金。
对啊，
哎，
就是搞在北流这样子，天哪！
整体的视觉啊，整个的我觉得这次舞台非常惊艳，我觉得好漂亮。
这次是在北流吗？
是在北流啊。
哦，好好好，
是吧？对，就这一次的，我记得他这一次的舞台是有点像书一样，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折面，就是像叭叭叭叭叭的折面，哇、嗯哦，好漂亮哦！嗯、然后那些这一次的动画也好啊，还是什么的，哇、啊，做的超漂亮的，我的天哪！我会看的原因是因为我昨天我朋友就是他有入围，应该是他们应该都是有得，只是没有上去拿奖还是什么的，就是有经典标章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就知道他有去嘛，然后所以我就在我有看直播，但其实我就没有听，我就有看因为我想要找到那个直播里面有没有会找到他，所以我就人的时候我才看，我就暂停，然后那边找他有没有在里面，无聊。
但因为就是经典真的颁很多领域的奖、啊、
是是是，
然后应该跟我们最相关的应该就是那个白辐射得的那一个、
啊、是是是，
我们今年的金曲，
没错，
今年的金曲吧，
今年的金曲，而且他们是年度最佳设计奖哦，视觉传达类，这就是等于是传达设计类最，我觉得应该就是最棒的奖了，大金奖这样子，
真的、
欸、很厉害耶，
真的很厉害耶，
因为这视觉真的是美啦，有没有？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个水，只是我们那时候找不到那个山，哎，不是那个
突破疆界，突破疆界，
但那是第几届？那个是第几届？我忘记了。我们不是在找那个字吗？
对啊，哎，完蛋了，忘记了，是24吗？我记得跟四，
我记得跟
34
啦，对，我们找不到四啦，对对对，
哎，不要再说了。
剪掉，
他都已经得奖了。
真的，他会说啊，不然你有得奖。
而且我们的音档也就已经在上面了，他会知道我们一直找不到时间。
哎，好厉害哦！这个，而且这一次真的是很厉害啦，这个是得这个最高殊荣的奖，我觉得实至名归啦，真的是实至名归。
没错，现在也是今年的概念设计奖也会在松烟的台湾设计。设计展里面展出，会一直到明年的3月17号、
哦、
所以大家
这么久大家可以慢慢去看了，真的是
慢慢看慢慢看、嗯、好不好、嗯嗯嗯、对，因为这次的话这个哇这个得奖人员太多了，算了我不要一个一个讲好了，真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了，但可以得到这个奖真的是一个很高的殊荣、欸、你知道以前就是新一代有被贴着贴纸的话，你真的是走路都有风，所有在新一代人就不让开，变成你就变摩西，你变摩西，人流都往左右站这样。
我觉得差别就是在现在是连我觉得业界都会 对这个奖是有一个高度重视这件事、哦、就可能以前会比较偏向好像这种奖是学生去投的，
是是是、欸、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学生投还是是业界有投，我那时候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点模糊，但是这一两届来说我真的觉得就好像变得业界都一直开始去投、欸、就是
对啊、嗯、我觉得好像也是这几年，
这几年的事，
突然有一个这个，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没有投这些东西。
然后这几天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适不适合聊这个，但是
怎么了，
这算是一个新闻吧，就是
没有，我只是想要先惊讶一下，就是做一些效果。
就是 IDEO， 就是IDEO 是一家全球的一个我想看他怎么定义他这家公司，
就有一点像 PolarShare 他们那个公司的感觉吧，是吗？
不是他更像是他是一个设计公司，但是他并没有定义他自己是、嗯、因为 PolarShare 他那个可能更比从平面开始、嗯、但 IDEO 好像最早它其实比较像是工业设计，我记得
OK，
但是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总之我知道 IDEO 它是一个老牌非常非常老牌的设计公司，
是是是，
可能算是世界上真的是 one of 最重要的设计公司之一啦，
是。
然后近期它裁员，但因为就疫情啊，然后经济啊这种衰退、嗯，所以就是这三十年来他面临了这三十年来最大的危机，就裁员了25%的人力、啊、然后关闭了东京还有慕尼黑的分公司。
25%也太多了吧？
不是25%，25%。
不是，我说25%了。我刚你看我惊讶到，我吓到说成25%。
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蛮多讨论？是因为设计思考就是 design thinking 这个 idea， 这个整个这个概念是 IDEO 提出来的，所以就是大家就有在讲，就是说这家公司这种代表 design thinking 的公司都面临这样子的困境，是不是 design thinking 要死了，就这一个概念是不是过时了，或者是他要掰了这样子。
对，
因为有点像是这 IDEO 它是有点像代表性的，所以大家就网络上就开始有一波的论战啦，就说是不是应该要往下一个设计运动啦，是不是设计思考现在真的走在一个时代的分歧点啊，类似像这样子。
嗯，
就是有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的
讨论
啦。
嗯 嗯， 嗯，
没错没错没错，但因为它的获利是真的降很多，
是
它的业绩现在就是
少了三分之一，是不是？
对，就从3亿美元现在直接就是砍到变成只剩1亿美元、
哦、
就全大家不用想这是单一家公司，因为它是全世界都很多分公司，整个 IDEO 本身，对，所以就没错。所以其实但因为也有传统的设计顾问公司它还是有在成长，然后Design thinking 这件事情可能在 Google 啊或是在 Apple 他们还是都有在使用，
是啊，
所以很难就说哦，因为他是当初讲出这个 Design thinking 的公司就他就代表了这个概念，好像也不能这样说。对对对对对，但总之这是一个近期应该真的算是一个蛮设计圈蛮
大的新闻，
大的新闻、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会不会有点像是影视圈的时候刚开始出了 Netflix， 然后有一些电影出版就直接出在 Netflix 上面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公司可能就有点像诺兰，就是我死都不会上 Netflix， 你别想跟我吵。
我觉得他
串流跟院线的一个对抗，然后就有点像是设计思考跟快设计的一种对抗这样子。
这个的确就是我觉得也是的确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的事情、嗯、就因为毕竟 design thinking 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好多好多年了，可能就是可能二三十年了这样子。
对，
那是不是大家该往下一个设计的趋势走，类似像这样、嗯、就是可能我要更注重效率啊之类的，类似像这种但是就是但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很难说，就是你硬要讲话我们可能真的在一个时代的分歧点啊，
好像是耶、欸、我们真的是在时代分歧点、
嗯 对啊，
好酷哦，
因为你看，
其实蛮酷的。
你要更用心的画草图，还是你就交给 AI 呢之类的？
没办法，我没办法，我放不下我的纸笔。
对，这个设计思维，这个是一个大家就是，可能是你从开始知道设计这个字开始，你就是从设计思维去认识设计是什么。
嗯，有可能应该是这么说，没有错。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 出来，到底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
嗯，
我觉得这是在可以重新讨论的。
哦，我们再过十年或者几年之后的，啊，之后的学者会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会很有趣。
嗯，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过往就是我们都很专注于解决问题嘛，
对，
就是到底我们解决了客户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
然后那假设是现在这种假设短影音或者是快速的要产图的阶段，就是你就是快速能产出一个美图就好了，就是，嗯，对，我可能没有解决背后真正的
问
题，对，我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发现问题。
或者其实会不会没有问题？
对，这也有可能。
就是产美图的那一件事情会不会本身就不是个问题，所以它才可以被产美图解决啊？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设计思考去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你要经过思考才会知道它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不能就是只好啦，我真的是 old school， 就是我不觉得你可以在不经过思考就直接说或许那个就是没有问题，那也都是或许。
我应该说我觉得我刚提出来的感觉会有点像他其实不需要用到设计思考去帮他解决问题。我所谓的不是问题是他之所以就是他等于是很廉价的一个状态。嗯，廉价嘛，这个是这个词对吗？应该是它就是很快速会生产出来，它本来就没有什么想法还是怎么？哎，有，它有想法，它是比起设计思考可能更快速，但是这个快速也许就是因为，也不是也许，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很你看就是有短影音嘛，然后可能就有点速食设计的感觉，就是快，然后漂亮，看到一下就好，吸引别人，然后来买结束这样子，它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背后的想象嘛，就会是背后多的讨论。我也不知道欸。
嗯，我最终还是觉得像 AI 都基本上还是工具啦，但只是今天可能变成很多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把定义成是简单的问题好了。
嗯，
就是可能的确可能在未来可能再过十年就会被定义成根本不是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只是简单到就是AI 就可以帮你想出来这样。
嗯，
那我们就先定义就是可能在 AI 之前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
OK，
所以它可以很简单的经过很简单的定义问题，然后发现问题要解决，但是因为 AI 出来之后它已经慢慢拟评了那个过程，可能就真的它不是一个问题了。有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
我想想看怎么好，在 Google Map 之前我们就是要买地图嘛，
对啊，
我们就是要，我们要到个新地方，我们要买地图，
对，
我们要查那个东西在哪里，然后可能那地图还不够大张，要分好几页，然后我们要这样子连过去，所以爸爸妈妈带你出门的时候你就是要先查好地图，然后看要走什么高速公路，再拿一个交流道下，这样它这整个解决问题的流程是一套就是方法嘛，对不对？
对。
可是在 Google Map有了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根本不认为要去哪里是一个问题
没错，
不麻烦啊，很简单啊，我随手打一下就有啦，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就在那个 Google Map 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过渡期，就是我们可能还认为要翻那个纸本，就是这个要去哪个地方它其实是个问题，然后 Google Map 解决了这个问题耶。可是因为大家现在实在太习惯 Google Map 了，习惯到就是我根本忘记原本其实我们曾经有过这个问题。
是
对，所以我就会认为现在 AI 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查要去哪里。
哦，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曾经认为的很多很小的问题，很小的设计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 AI 都可以解决，可能再过几年我们根本不会定义它是一个问题。
但我同时我懂你在说什么，但同时我觉得是好像又不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个不是好像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就觉得像你刚刚说，就是他可能根本不是个问题，就是这个就会发生在可能现在慢慢熟悉 AI 的制程之后。就是不是问题啊，不是 AI 就可以弄了嘛，就是会有种这种哦，什么去哪里有什么好查的，就打一下 Google Map 就有啦，这样子。
嗯，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所谓的设计思考应该不会是在这个阶段。该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跟 Google Map 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 Google Map 是它是有人去解决了，它还是解决了某一件事情。然后解决了地图的那个、哦、
伸出 Google Map 这件事，我觉得本身是 design thinking。
对对对，你大概懂我意思吧？使用就不会是，
使用的话就不是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我就是比较这个同样的逻辑啊，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技术就是会自动化，然后我们就是以前耗时耗力的这种工作，都慢慢的会有一些技术可以去补足我们的时间。嗯，所以曾经用时间来换取价值的工作，可能本身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
完蛋了，我要被冲走了。拜拜。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说快速产图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个问题，它本来当然要看你要解决什么事情啊，但是它的确可能背后没有东西要解决，你就可以用快速产出的方式去做到你想要做的事。
拜拜，大家拜拜，我被冲走了。我被冲到爪哇群岛了。我刚温蒂讲那段话的时候，我已经从台湾的北海岸直接冲到爪哇群岛。我现在人不知道我现在人在哪。
我想所有的听众都在爪哇群岛上面。
我跟你说，我以前超级讨厌一句话，就是什么哦，读设计之后要去卖鸡排。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真的很讨厌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卖鸡排这样说有一点，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有点对于设计有点小脸，就好像觉得有点廉价还是怎么样的感觉，就有点对我来说有点不尊重专业。但我现在就觉得，卖吃的真的是永远都不会变，大家可以一直吃，
民生、啊、
大家都是可以一直吃，对对对对对
对啊，
不无道理，
可能
不
用吃，不
无道理。我现在好像小改观，虽然我还是会有点生气，生气的炸鸡排，我叫做生气鸡排。
我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还是。有的时候会一度有想说是不是就是去做个吃的。我到底有时候还是会突然想到这种事情，因为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你吃的就是离你最近的事情
啊，
就
是
相对之下，以其他行业的门槛，可能就至少你还是会吃嘛，你还是懂得怎么品尝食物这样子。
是，
好像这个基本的门槛
好像是好烦。
你还记得我们就之前很久以前有报过一个新闻，是 IKEA 的那个沙发吗？
哦，有啊有啊，他可以带着走的沙发，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叫做 Space 10的一个，
对，在瑞典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没有错。
对，然后今年八月他也关门了。
啊？啊？
他大概跟 IKEA 合作了快10年，然后他关门了。
他为什么关门？你在哪里看到的？
我就是刚好在查那个 IDEO 的新闻，然后就有人写就是海关嘛，就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么创新，这么怎么讲，就是过往这么有影响力的设计公司，
对，
就是奈安内
Space 10关掉了。
对呀、
啊，那我们怎么还在啊？
我们也没几年啊、而且我们这个我们就跟吃的一样啊，
我们无本生意，我们真的是无本生意。好啦，我们是不是也差不多啦，我们是录了很多耶、
这周蛮矜持的吧，又有讨论又有新知，很棒吧。
这周废话好多、
但有到废话明明就还蛮棒的。
这周废话真的好多、我自己觉得废话蛮
但好听的废话啊。
好听，希望大家是觉得好听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留言好不好，你们的留言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毕竟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好像还蛮多人在 First Story 上面有跟我们留言，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特别去看。
你要不要看一下？
其实你也看到好吗？他会寄 email 过来 ，OK？
有啦，我知道。
两个人被推卸责任。好了，下一周可以稍微来稍微回一下，大概这个、
好
有没有超过一两年的？
因为 这里也不知道很多，那我们超过这一两年了，我们就看一下啦。
那些人大概根本就也不知道自己有，不记得自己有留言，
而且说不定那些人已经没有在听了，毕竟我们的周，
哎，这好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丢你的玻璃罐，然后丢到水，那叫什么？
哦，瓶中信。
啊，对，对不起，我是要讲时光胶囊。
靠腰好烂哦、喔！
讲完发现我不是要讲这个，sorry。
好烂，
好啦，这周也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啦。
好，那我们这周就这样，
大家拜拜。
拜拜。